林冲死了。林冲的死给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上众位英雄好汉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宋江慨叹之余瞅着林冲，心里在默默的叨念呐：林冲贤弟，愚兄对不住你呀，我对你了解不深，知之甚浅，没有能够及时的和你促膝攀谈，解你胸中郁垒，致使你自毁身亡。宋江眼睛里边含了泪了，这里边哭得最悲痛的应该说是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那是放声嚎啕，众位弟兄全都掉了泪了，因为大家伙对林冲太了解了，觉得林冲这个人这一生这道路又太坎坷了。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这样一身的好武艺，这样一个好人品，竟然落得如此一个结果。宋江马上把苏太尉找来，跟苏太尉就说，宋江告诉苏太尉说，现在林教头死了，我们又不能三四天下山，起码说得过一个7天，我们得给林冲下葬，7天以后我们过到8、9天的时候再下山吧。苏元景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可以，我可以和皇帝禀奏。苏元景也来到林冲的尸体面前，向林冲施肃穆之礼，然后苏元景跟宋江一商议，宋江就派浪子燕青、铁面孔目裴宣、圣手书生萧让、神级军士朱武这四个人跟着苏元景、苏太尉今天下午先行下山。浪子燕青一听林冲死了，心里边也是非常难受啊，下山之前在林冲的尸体面前先磕了3个头，这燕青才走。余外几个弟兄已然，他们这儿走了，宋江这边开始安排林冲的后事。梁山处理善后的工作还得要做呀，清点库存，东西得要分类，该干什么的干什么。宋江让人给林冲连夜打造一口好棺材。梁山上打棺材的人那有，这上面什么人没有啊，一口上好的棺材一夜之间打造成了，是军师吴用给题写的抬头字，抬头字写的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之灵位。山上准备着给林冲要发丧出殡，选择一个墓地就选择在朝天王晁盖的旁边，在这个地方跟晁盖作伴。林冲被成殓在棺材里头，盖上棺材盖，山上按着一个大殡的规模出这殡。但是林冲啊，上山以后未续妻室，没有子女，谁在前边给摔盆打翻西方引路呢？这出了一个自告奋勇的黑旋风李逵。李逵说了，林子哥好人，没儿没女，我是他兄弟，这事儿由我来，我给他算当儿子我也干。呼，李逵啊身上系着一个腰带子，是白孝带，头上戴顶个孝帽子，他给摔的盆，他给打的翻，他得头前走，后边梁山弟兄给亲自抬的棺材，抬棺材都没用喽啰，都是梁山108位这里边弟兄出来抬的，其中头前就有3阮弟兄，把林冲抬到了墓地，倒在墓坑里边之后，这一掩埋，坟头土陪起来，前边立了一桶碑，碑上也给写了字，写字呢这字还是军师吴用给写的，谁给磕的呢？玉璧匠金大坚。金大坚那是刻字的高手，他给林冲刻了这桶碑，碑文刻完了，林冲这个丧事料理完了， 山上面众位弟兄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下山的时候，这心里边多少的都有一点别扭，觉得林教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死，这个时候一死给大家下山带来了很大的不愉快。可是林冲死了之后两三天过去了，山上该怎么忙还得怎么忙啊，剩下的东西都查点好了摆出来了，有的喽啰兵就到下边各村子各镇子给老百姓送信去了。这老百姓一听说梁山上这几个英雄好汉受招安又进朝中封官了，今后不在梁山上待了，这老百姓纷纷攘攘的都奔梁山上来了。他们往梁山上来，有的真想是买点便宜东西，但是也有的什么没想买，就想到梁山上来看看。这些年都知道梁山坡上有这么多绿林英雄，但是谁也没有那个胆子上山上来瞧瞧。今天听说人家要走了，快点上梁山上逛逛去。所以这老百姓很多的都齐拥在梁山之上。梁山上正经热闹了三天，很多东西老百姓都买走了，甚至有的船只附近的渔民都给买走了。当然这个船只不是缴获的高俅的那种大战船，是原来他们曾经用过的那种小渔船，有的那个质量不高了，使用价值不大了，所以就非常贱的就等于白给一样卖给那些渔民们了，多少要点钱，省的呀这个渔民他们自个儿争执。这样一来，梁山上的东西都得处理完了之后，宋江查点人马，梁山上现在有6万多水陆喽兵。那么水陆上的这些战船呢，得有水军驾驶着，从梁山坡出发，顺河道绕奔汴梁，这么走，剩下有5万来的陆军，都由宋江率领着。宋江说了，这个忠义堂就不动了，忠义堂前的这杆杏黄旗，替天行道。也不动了，让他老在空中飘摆，以示梁山精神。宋江在梁山上完全安排好之后，告诉众位弟兄打点行囊，收拾东西准备下山。梁山上也有些家眷呐，像阮小二的妻子啊，宋江的父亲呐，这还有家小呢。这家小怎么办呢？家小暂时还在山上住着，等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受了黄风是怎么着了，有个什么官衔，然后再回来，让这家小们再都回老家。一切收拾停当，宋江带领着梁山上众位英雄豪杰以及这5万多喽兵，由打梁山上顺着旱路就走下来了。俗话讲啊，人要到万无边待雁，现在5万多人马队伍整齐，列开队伍往前行进，旗帆招展，遮天映日，浩浩荡荡奔东京汴梁而来。宋江骑在了马上，率领三军往前正走着，走出来约有这么100多里地儿，前边到了一个地方叫定陶县，离黄河很近。到定陶县这个地方，队伍正往前行走着，忽然看见有打队过顺着大道来了一匹快马，马上坐了一个官员，身背后还跟着2个随从。这个人来到队列前面一带缰绳，吁，这马停住了。马上这个人就问了一句：“请问你们前面是梁山上来的人吗？”梁山上众位弟兄说：“是啊，我们是梁山上的人。你们的首领宋江在哪里？让他队列前边接令。”“接令？您是哪儿的？”“我是东京汴梁兵部府的。”“哦，您是兵部府的，赶忙快点禀报。”队头的人员往后边一禀报宋江。宋江一听兵部府来下命令来了，什么命令？宋江急急忙忙一带思江，这匹马就跑到队列前边来了。跟着宋江的有几位弟兄簇拥在身后，来到队的前边，宋江带着缰绳一看对过这个传令的人，宋江说：“在下就是宋江，请问您从哪里来？” 我是兵部司马府的，奉了童枢密的命令，也是兵部的命令手书，现在告诉你们，梁山上的队列，你们下了梁山就在定陶这一带原地扎营不动，让以宋江为首的36个首领到京都里边金殿听旨，剩下人马都在此处扎营。说着话就把这个命令手书递过来，这是文件。宋江伸手把这个命令手书接过来一瞧，上边果然是兵部司马府的，下边盖着鲜红的官印。没说什么原因，就告诉宋江，你的这50000多人马在定陶县扎营，你带领着首领36位，还不是108位，主要你36位到京都里边金殿上听旨。宋江一看这个，当时在马上坐着老半天没言语。宋江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让我们36个人进京，剩下的队伍都扎在这儿，这个地方离东京汴梁城还有200-300地呢，离这么老远把队伍扎这儿，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下了梁山了，得扎多久啊？日子长喽，粮食怎么办呢？啊，其他用品怎么办呢？这不是少数啊，这就50000多人呐。宋江看了看军师吴用，吴贤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吴用微微一笑，呵呵呵，怎么回事啊？这不很简单吗？人家对咱们不放心呐，咱们这叫50000多人呐，不是少数啊。如果我们这50000多人马扎到东京汴梁城根底下，人家担心咱们杀进城中刺王杀驾呀。宋江说，他城中不有官军保护吗？再者说了，我们要有那个心思，我们干嘛还接二连三的去要求受招安呢？吴用说，这个就不用提了，这个反正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宋江说，我们只去36个人到朝中听旨，这是什么意思？吴用说，什么意思？肯定皇上给我们安排活了呗，到金殿上听完旨之后咱们再回来。宋江说，这来往这就400-500地呀，他不怕我们累吗？吴用说，皇上做事儿哪能想那么多呀，他只是想到他安全就行，他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我们呢是人家让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哎呀，宋江说，这可真有点让我做难，我现在传命令就地扎营，这一扎营这得占不少地方啊，这地方官员会不会干预我们？吴用说，那谁知道呢，反正是命令给你了。宋大哥，这就是当婆婆好当，当媳妇儿不好做呀，我们现在是由婆婆转成媳妇儿了。宋江说，是啊是啊。这个时候旁边有人说话，说话的哪位啊？正是戴宗。戴宗大哥，您可得琢磨好了，咱可不能随便就在这扎营，咱在这扎营倒无所谓，他让咱们36个首领到前面去京都里头金殿见驾，在那听旨。听什么旨啊？如果就咱们36个人把人马放在这儿，咱们到的东京汴梁，那咱们可就落在人家手里了，人家是想对咱们怎么着就对怎么着啊，咱们36个弟兄一进去，人家把咱们全都上榜，榜上之后推到金殿，个个问罪，最后官兵再一来，到在这儿把咱这50000人马一收拾，咱这50000弟兄没有首领了，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这么一弄就全乱套了，咱们整个梁山就等于变相的让人家给剿灭了。宋江说，没那么严重吧， 戴宗说，这个事儿啊不得不那么想，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东京汴梁丞相高俅、蔡京这伙的人，那可不是好动的。宋江听到这里也不言语了。为什么？宋江现在可是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看顺着大道由远而近，又来了一匹快马，是一匹白马。这匹马荡起尘土，一溜烟云，马来到队列前面，这匹马前蹄一抬，往下一落，一声鸣叫。宋江定睛一瞧，马上端坐的人，嗨嗨，浪子燕青。宋江一看燕青来了，宋江心里边就好像有点什么指望似的，好像他觉得燕青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消息。宋江瞧燕青，燕青你怎么来了？燕青在马上一报案，大哥我来了，我问你，您这个人马到这为什么不动啊？宋江说，人家不让动了，刚才兵部府来了宫门了，这是命令，让我们就地扎营，让我们梁山上36个首领到城中金殿上听旨。燕青说，你别听他们的，队伍继续前进啊。宋江说，我不听他们的，听你的，人家这可是兵部府的宫门。燕青说，宫门顶什么用啊？啊，您就听我的，队伍继续前进。要扎营的话，到东京汴梁城的边上有个陈桥镇，离东京城还有40里地，在这儿再扎营。在这儿扎营，在半道上，这什么事儿啊？扎完了营上哪儿去啊？往哪儿开拔都不方便。宋江说，是啊，我也想这个事儿，那你就走吧。宋江说，你说让我走我就走啊，现在我听你的。燕青说，对呀、啊、你听我的。宋江说，贤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现在受招安了，时时处处都得注意国法王章，现在有兵部的命令在此，我不听这兵部的命令，我怎么能听你的呢？燕青说，我让你听我的你就听我的。吴用说，燕青啊，你别瞎闹啊！我告诉你，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说清楚，说清楚道明白，大哥会听你的。为什么你让我们上陈桥驿扎兵啊？燕青听到这里，燕青就乐了，大哥跟您说吧，您这回派我跟着素太尉到东京汴梁，这回就派对了。我跟着素太尉到了东京汴梁啊，我呀没干别的，我首先见见我那大表姐。你大表姐？你大表姐谁？您忘了，我大表姐李师师啊。燕青说，这李师师那是关键人物啊，这我能把人家忘了吗？当初我跟李师师见宋徽宗的时候，李师师说我是他表弟呀、啊、就连当今皇上都知道我是他表弟，我打算呢这表亲就认下去了。哎，咱们呢没有亏吃。宋江说，对呀、啊、你见到李师师又怎么着呢？我见到李师师啊，我就跟他说呀、啊、我说我们受招安了，我是先行一步打前站的，以后我们弟兄要到了东京汴梁，你在皇帝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别给我们亏吃。哎，我这表姐啊那对我不错，一口答应说就怎么着，你放心。这头一回我见了一面，可是转过天来，我从素太尉的嘴里就得到一个消息。素太尉啊，他也不从哪得到的，说蔡京跟高俅还有童贯、杨戬这几个奸党在一块商量了，说他们考虑梁山上这伙的人5-6万人，兵临城下，这对经济地界，包括对当今的皇上都是一种威胁，怕咱们这些个人呢野性不改，忽然一发脾气，人马发进东京，哎，那就刺王杀驾了，改朝换代了。 所以呢他们从兵部下一道命令，让您把队伍就扎在定陶县，离东京汴梁还200多里地呢，扎到这儿之后，然后让你们36个首领再进东京。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气坏了，我当天晚上就又去找我大表姐去了，见了李师师，我跟他把这个事一说一讲，我就说呀，我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既然已经降旨招安了，我们已经归顺朝廷了，为什么对我们手下这些个喽啰兵还另眼看待呢？怎么我们这都是后娘养的？我这一说呀，李师师啊，他说了愿意在皇帝面前给咱们说两句话啊。结果昨天我又到他这去了，我一问李师师，李师师说偏巧徽宗皇帝呀前天晚上上他那儿去了，他跟徽宗皇帝把这事讲了，兵部下这个命令徽宗皇帝不知道，但是徽宗皇帝说那怎么办呢？李师师说这支队伍你让他怎么着，起码也得兵扎在陈桥驿呀、陈桥镇呢、离东京汴梁40里地，够说了吧？你说你给扎到了这个定陶县，离着东京汴梁200多里地，这算什么事儿呢？徽宗皇帝一听说那好吧，说但是兵部既然是传下命令去了，那么我再说话谁去给传这命令呢？李师师说了，我那表弟在那儿呢，让我这表弟给传命令了。徽宗说传命令我再降旨也来不及了，徽宗说就这样吧，算是我的口旨一道，你就让你那个表弟传我的口旨，告诉宋江他们兵扎陈桥驿就得了。你看看这一句话完事了。所以我一去，李师师就跟我说了，我特意跟他问，我说这事儿可没有虚假，有了虚假的话见了朝廷可不好交代。李师师说我说话是算数的，你就按我说的去办，所以我到这儿来给您送信儿了。兵部的命令咱不听他的，皇上的口旨我给代传，队伍继续前进。宋江一听，嘿嘿，现在看来这燕青的作用可是大了。宋江说好，来，队伍继续前进。梁山上的众老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队伍是继续往前行进的。非止一日，来到了陈桥镇，也又叫陈桥驿。这个陈桥驿就是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那个地方。到了陈桥驿这个地方，这才下命令安营扎寨。营寨安扎好了之后，宋江刚在中军帐这坐下，这个功夫宿太尉就来传旨了。宿太尉一见宋江，跟他们讲了皇帝降旨让他们36名首领金殿建军，108个不能让去那么些，去主要的36位就行了。其实这36天罡将现在啊就剩了34个了。怎么剩了34个了呢？在没走之前，这位入云龙公孙胜啊跟宋江请假。入云龙公孙胜跟宋江说，说我家里边老娘80多岁了，我就看过一次，现在不知老太太还活着呀还是死了，我得回家去瞧瞧。如果说您再有新的事儿需要我参加，那么我到家之后回来到东京汴梁再找您。宋江说你就快去快回，就这么的入云龙公孙胜走了。这缺了一个，林冲死了又少了一个，名曰36，实是34。宋江一听皇帝降旨要招这36个首领进京到金殿上面军，宋江马上点齐了这34个人，各自把衣服穿戴齐整，跟随着素元景就进了东京汴梁城。骑着马顺着御街往前行进，来到五朝门外，各自甩凳立鞍下了坐骑，早有人把马牵过去拴到适当的地方。宋江等人跟随素元景进五朝门，上文德殿。 在这文德殿上，文臣武将两旁边站立，当今皇上宋徽宗在龙书案后端然稳坐，宋江等人来到金殿上之后扑通一齐跪倒。这34位包括这样宋江啊、大刀关胜啊、双枪将董平啊、金枪手徐宁啊，像部将呢，像什么鲁智深呢、谢珍、谢宝啊、阮氏三雄啊，包括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这都属于36天罡将里头的。他们跪到地下之后，宋江带头叩头，参见陛下，罪人宋江冒天下之大不韪，造反梁山，身蒙重罪，龙恩浩荡，饶恕草民，今带36首领来到金殿之上，向吾皇万岁谢罪，也感吾皇万岁的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口呼万岁，是跪地去磕头。八弟徽宗在上面往下一瞧，一看这36个首领，果然是气宇不凡。为首的宋江、玉麒麟卢俊义、军师吴用，从相貌、从气度看，都非常人呐。徽宗皇帝说：“宋江，你等众人效聚梁山，虽为强盗，但是无害于民呐。朕久已知之。正因如此，所以降旨，饶恕你们以往罪名，既往不咎，从此改过自新。从今日起，朕将任命尔等为官。”皇上说了这些话之后呢，突然在人群里边，李逵冒出一句了：“皇上，您说话最好说白话，您这话我听不懂。”